म्यांचे छिंबो तो दिन्ही मी चां जोने मोला छिंबो गाव्या तव परकर तंगां चांतो शिम्मर दो तुम्बा तुझी चंला श्यां चर लो मवी संगेम चंरो न्यांलाई खरे कंदो जोंबो मोलमा नंबर जां चिपची जेवीन चंलें जुन्जबा जां लामी चंला श्यां चर लो जिमे चुन्चन चुन्बा तेला वाई पंचो लाबा सम्जी वन दंजो होई पंदें जोने रंबो छे रिम्शो हर्दन लामर श्यां चर लो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啊，普贤上师演讲，再讲下曼的法义，其中讲第四课，思维数量之差别。那么讲这个呢，普贤上师言教心要提示是好啊。昨天前面讲了有四个重点，那么第一个从中相比较方面就已经讲完了啊，再讲第二横向比较。那么横向比较呢，就是原文当中是说到的，地狱者如大地城，恶鬼者如恒河沙，旁生者如鸠盘灶，废田者如飘雪仙，人天者如灶商臣，仅此一点而已，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几个相一线就看得出来这个六道众生数量的差别了。也就是说啊，整个地球的基本粒子恒河的沙粒，然后呢就是大鸠盘里的旧灶，以及这个天空飘下的雪仙，还有一个指甲上的灰尘，这么一看呢，的确我们人天在一层一层的数量里面是极少的。那么这个就叫做透过数量差别了知人生稀少，虽然不精确，但是呢这么一比较呢，会有一个大体的一种感性认识，才知道哦，原来认识这么稀少啊，特别宝贵。而且啊，普贤上师这里最后一句也说，仅此一点而已，就是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啊，通过诸层比较才知道，人只有这么一点，极其难得。所以有一句话就叫做极效率中极效率，好比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范围，那么中间呢只有一小圈，那是比例极小的。那么无量无数铺天盖地的地狱众生里面，只有那么一小圈的恶鬼有情，同样在恶鬼有情的范围里面又看到只有极微小的一小点，它就代表旁生的有情，同样在旁生有情那么一点里面，又只有极小点的一点代表这个修罗有情，同样在那里面又缩小到极小点才是这个人天。这么比较才知道人天只有这么一点点，就好比在银河系里面只有面前一小圈的人。所以呢，在法界六道所有有情里面，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此外再没有了。所以呢，普贤上师就叫做仅此一点而已。这是第二个从中相做比较的。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方面，从限量做比较，也就是说限量诸际比较。那么在本教研当中就举了我们这个西藏夏季草原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仅仅一片地上的寒生树木，或者呢一个大蚂蚁窝的蚂蚁数量，整个南瞻部洲的人口总数都没有这么多，比例不晓得是多少亿分之一。那么现在医学发达，观察人体里面有多少细菌，那就是 多少比翼，可见无量无数的众生沦为禅定的低寂的生命当中。或者呢，我们观察随住的状况，一条大鱼的体内就有几十亿鱼子，可见随住是相当相当多，密密麻麻，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在一片水里面的随住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地球上的所有的人了。那么再者，在这个西藏的高原上呢，多少平方米的一个大鱼穴，那么这个里面的蚂蚁啊，密密麻麻的，相当于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口，他们也成了一个王国了，等于把地球缩小多少倍，堪称一个小肚丘。那么地球上的人呢，就像蚂蚁一样住在一个住房单元里面。那么像这样地球上呢，有多少个蚂蚁窝，就有那么多那么多乘以人类总数的一个蚂蚁。蚂蚁尚且如此，何况还有各种废虫爬虫等等。比如在寒地南方的河边或者是山林里面，一场雨过了以后呢，地上出现密密麻麻的小黑虫，特别吓人。或者呢，在这个草丛芦苇堆里面，一下子呢生出蚊子废虫等等很多很多食生的幽禽，不计其数的。另外呢，譬如在一条街上，在晚上的时候啊，路灯下会看到好多好多的虫子，但是街道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呢。又好比这个非洲大草原上面，夜牛迁徙的时候啊，几十万一起行进，这么大的蚂蚁都这么多，何况是小的蚂蚁呢？那么这样才看到，单单是跟蚂蚁比，我们人类都少得可怜。蚂蚁都这么多，那么何况恶鬼幽禽、地狱幽禽，多得简直没有办法计算。以一切智是佛的天眼去看，那么十方法界里的地狱幽禽呢，数不胜数的。所以呢，获得人生呢，特别宝贵。那么了解人类稀少以后，那进一步看，在这个人类范畴里面，具有下曼的人有多少呢？首先从地球上去看，也就是说地球上有五大洲，上百个国家，那么这里面只有比如说中国、韩国、日本、泰国等等地区有佛教，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佛教，连一个佛法名词都听不到。而且呢，他们处在非常愚昧愚痴不开化的一个状况当中，但是也无可奈何，业力受身就是如此，那个环境里面一点佛法光明也没有了。然后呢，再缩小到有正法的国土来看，里面也不是人人幸福的。比如说在中国，那么我们在读小学啊、中学啊、大学的时候，发现幸福的人只是1%或者呢更小的比例，甚至呢在一个班级里面，幸福的好像外星人一样，都不敢说自己幸福，不幸福的人占绝大多数的。甚至呢，譬如这个上海市一个城市当中，几千万人里面有几人幸福呢？一个小区里面可能只有几个。可见在有佛教的国土里面，信佛的人也只是星星点点。那么在信佛的人群里面看，真正的具法人生有多少呢？也就是严格的做观察，具足下曼的有多少呢？很少啊。譬如大家都在听法，但是严格衡量起来，自己在下曼上能打几分呢？比如从这个入僧教门来讲，很多人没有无为的处理心，只是呢求福消灾。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所谓的学佛啊，就是求现世乐受。 这么看来，在茫茫人海里面，只有星星点点一小撮的学佛人士，而学佛人士里面绝大多数啊，求现世，根本不想来世，解脱更不用提了。这就看到举法人生极其稀少。然后呢，有坚定的皈依心，一心向法依法的人，简直就是呢，凤毛麟角了。要在依法的人里面去寻找成就的人，那更是凤毛麟角啊。那么像这样，下面人生特别难得，所以呢，所谓缘生可贵，因缘难得，需要很多因缘聚聚，又没有唯品，才真正入圣教门。那么经过闻古藏器的圣经之后，才得到成就的。所以呢，就像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所说：“菩萨发大心，于子安说法，善事应时多，成过世甚少。”就是说，这三种东西都是呢，因特别多，得果极少，真正获得不退转地位，简直太稀有了。可见在具法人生里面，德国都很少很少。那么这样听了以后呢，大家应当一心求生极乐世界，那是大方便门，一生了以后就是德不退了，完全就是成就了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如理思维，才知道原来啊，我现在得到这么宝贵的下面，应当呢去欢喜。在无数众生里面只出现这么一个，所以呢，要承认自己是一个极稀有的修法的宝贝。那么这样才认识到，哦，原来我是一个珍宝啊！竟然在我身上出现了无数众生都没有的下面，已经集聚了这么多修法的机缘，真是十分难得。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应当呢修欢喜，也就是说，我本人已经得到了全世界修法上最大的财富，资本已经成了冠军，好像一下子被推到了修法的天王宝座上面，要感觉到这是在做梦吗？我竟然得到了这么殊胜的人生宝，一下子生在了珍宝座啊！什么功德财宝都可以采集，而且呢，可以日日夜夜创积法的财富。世上竟然有我这样的人呐！要这样思维而求这个欢喜心，然后呢，看到茫茫无际的众生，他们在怎样的苦受当中，庸俗的无暇当中，或者呢，他们怎么散乱啊、烦恼啊、斗争啊、愚昧等等当中，或者呢，他们处在黑暗不见真法光明的状况里面，再看到多少人在现世非法道上奔波，一点修法的机会也没有，而我本人呢，竟然出现全份的妓院，这是多少劫来修的大福报啊！要这样想，这样修欢喜心，此生的确就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生，就好比这个万年昙花开一次，那么今天终于显现了珍宝人生，应当这样修欢喜心，之后呢，人人格外的珍惜人生，好好运用它，千万不要荒废掉。那么这里说到修欢喜，要想不多啊，说说过去这个本域有个地方叫做马卡卡，非常壮丽，后来被敌人夺走，时间久了就失坏掉了，不显往昔的壮观。有一个这个老人因为这个地方的缘故，他内心里呢很痛心，那么壮丽的地方怎么失坏了呢？那么后来呢，有一次听说这个房子又重新回归主人，他自己不能走，就住着一根帽杖步履蹒跚来了，很欢喜的就是说，现在又得到了马卡卡，这不是梦吧？ 哎，同样，我们现在得了这个厦门，也应当呢以这样的欢喜心来修正法。没有升起这样的心之见呢，应当精勤修学，这非常重要。那么，具有厦门这样的殊胜的这个人生吧，的确就是非常非常殊胜，所以呢，就是非常值得修欢喜。那么修欢喜之后呢，就不像一般的人生了，不是造恶的人生了，真真正正十八厦门都居住的这样的人，叫做人生宝。所以呢，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如实善居厦门一切功德，则可成为人生宝。从今天起是先欠了他。若不举彼等，虽然在时间方面行事灵活，然而不是人生宝，仅仅成为庸俗人生或者凡人，成为大样活者，成为五十一人，成为空过者，如何如以抱住而空过，即如珍宝尽周而空反半。那么意思呢，这样很好的居住这一切厦门的功德，那就可以成为人生宝，从今天开始先欠了他。那么同样反面要看到啊，不具备这些厦门的功德，即使在时间方面有很灵活的行事，也不是人生宝，这叫做庸俗人生，或者就是很普通的很一般的凡人，没有比一般人高尚之处，甚至呢没有比畜生高尚之处。只是呢为了这个饮食男女而活，人生目的就是寻找娱乐，此外没有什么更高尚的地方，所以呢叫凡人。那同样也叫做这个大养活者，就是用这个人生做杀盗淫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罪业，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灾性，也是呢造机养活的最大因素。同样呢也叫做五事一人，就是说没有社区监视的发财，哎，这寻求抛母一般的现实利益，他的人生呢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啊声色名利等等都是呢虚假泡影，不是人应该追求的。因此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人呢应当开始觉悟，从一分法道进入，摄取到对今生来世以及解脱成佛有诗意的法，在发上一份一份的修行，这个才叫做有诗意的人。此外呢，全都是无诗意的人了。那么同样也可以叫空果者，就是好不容易得一世人生，却空手而返，又掉到恶趣里面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功德财富，所以完全就是空果者。就像这个得到如意宝的时候，本来应该呢随着自信的余秋摄取无数的自具受用，而他呢却把如意宝放在那里白白耗费，最后坏掉了。那么同样得了这个厦门人生，好像得了如意宝，如果有取心药的娱乐性，就可以日日夜夜不断地流现出无数的功德发财，得到解脱和成佛的无量利益。相反来讲，如果不善用它摄取心药，那也不过白活一世啊！很快几十年过去，这个人生宝就失坏了，再不出现了。再者呢，又想这个如珍宝尽周而空返，获得人生就像到了一座充满珍宝的尽周，如果有取心药的娱乐心，就可以日日夜夜不断地摄取无数功德妙宝，如果没有需求心，也没有自愿，尽管入到宝座，最后还是呢被业力去牵，空手回到黑暗的三恶趣的老家了，这是何等的愚痴啊！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居住厦门的功德， 没有发生取心药的娱乐性，那么的确像上面说的，纯粹就是一个庸俗的人生，大阳火者，无私一人，空过者等等等等，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呢，进一步啊，普贤上师给我们讲妄惑一事，我是人吗？就讲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宋云，得真报人生，或魔力难及，诸无眼力人，见其空和否？指书生上师得王位难及，诸无心经人，见其平交否？求发心意归，得冠位难及，诸无悲心人，见愿抛是否？得虚部灌丁专栏为难及，诸无思眼人，见复东流否？读心心笨面，兼诸佛难及，诸无精清人，见入迷乱否？那么意思呢，就是获得珍宝人生，得摩尼报也避不了的。大家清楚，摩尼报自出生是件物质的一个字句，不出现内心的安乐。那同样，自利益今世，不利益来世。还有呢，自能得现世的乐受，而不能得无上的菩提乐。而这个人生报呢，却能源源不断地流出今生、来世、现前、旧今、解脱、成佛无量无边的利益。因此说啊，获得摩尼住比不上人生报的。但是对于没有修好潜心、不严厉实践的人，这是无意义的空耗他，一天一天浪费时间，直到死为止。这一点见到没有呢？这是指我们，我们就是没有真正的严厉心，对这个世间轮回的追求一直退不了。那么现在修潜心就是针锋相对，要把求实践的心退掉下来。所以呢，到我们大家呢，应当冷静啊。所谓这个世上无有双全事啊，不服如来不服亲，也就是说，又想抓世间无余的乐受，又想得到如来果位，没有这么完美的事存在。所以呢，住持在前面也教导我们，已经得到下面人生，知道趋色恶要，而且呢，在自由之住的这个时候啊，应当呢遵照上师的教理修持，端掉冷劣旧戒，这极其重要。不要整天在轮回和涅槃两边拔河，又想得到涅槃果，又想抓住轮回。比如说享车啊、美女啊、名誉啊、金钱啊、网络啊、饮食啊、吃喝啊、打扮啊、交际啊、应酬等等，都是时间法。哎，没有眼里人就在时间法里面大混度日的，把无价之宝的人生完全浪费在造杂染业上面，积下无数生死的业因，真是太愚痴了。就好像这个用金盆装粪便一样。这里第一个寄送的内容就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第二个的意思呢，就是遇到殊胜的上士，得王位也避不了的。大家清楚啊，得王位只是暂时风光，过后一无所有。而遇到殊胜的上士，却能够赐给我们无上法王的地位。但是对于没有信心和恭敬性的人来说，他和上士啊平起平坐。你看到他们做平教了吗？这就是现代只有民族派的人，比如说要跟上司拍照，还拍拍肩膀，称称兄弟，以为自己跟上司完全一样，一定要拼的啊，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没有圣洁恭敬心的人呢，的确很可怜，这是不断不断的造下严重的罪业，根本不修，一直犯，不能臣服。不能恭敬，不能诚实，不能供养，不能以清净的心受持施教， 阴中秀智，他们只是八戒讨好上师而已，想得一点名利而已。这是第二个偈颂的内容。那么同样第三个偈颂就说到，求发菩提心的义贵，得官威也比不了的。大家清楚啊，得官威譬如当到一个市长、省长，再往上爬也不过当一个副主席啊，或者内阁成员，或者总统等等。然而呢，为了上求佛国，下化众生，以大乘的非常不可思议的光大的发心依归，就能够成就无上究竟佛国。那么一旦发起了正式菩提心，他就想驾临平家庙，在这个丹壳之中发出的声音呢，远远超过了一切群鸟的声音。又想台子啊一跺地，那么归雅群臣的，可见发大乘菩提心多么珍贵啊。但是没有悲心的人，只是口头念念，把发心意归或者发心的誓言呢，像远远的抛石头那样，不晓得抛到哪里去了。这是第三个偈颂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第四个内容就是说啊，得到须布的官丁是专任身亡也避不了的。但是呢，对于无私厌的人来说啊，就像在水中飘走一样，你见到了吗？同样呢，不珍惜下满人生，不善用下满人生摄取三成数生大义的人，那么想这样特别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法的意义。那么下面一个偈颂就说啊，见心性的本来面目，见诸佛也避不了。因为见心性的本来面目，才等于见最了解究竟的法身佛的面目。那么其他外在的包身佛、化身佛，有形象，有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这种色身佛是代替不了法身佛的。所以说啊，见心性的本来面目，见诸佛也避不了的。为什么呢？为此一证实啊，见到了他，就见到了一切万法的本源，悟了大道。但是呢，对于没有精进的人来说，即使给他串了，他也事事如意迷乱，根本不能痛切改悔。已经说得那么清楚，而且说啊，一切的见闻觉知的法全都是假的，是如幻如梦，而且我们的根识心经全部都是假的，但是他还要往里面转，入到颠倒迷乱里面。众生的这个万念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不晓得怎么来珍惜下面人生，怎么在一生当中修成佛果，返回自性的本来面目，这是最重大的事。那么对于不晓得珍惜生命、珍惜法缘的人来说，这一切说了就跟没有说一样，的确特别可怜，甚至呢诸佛也难以救度的。所以呢，要修这个欢喜心，修这个珍惜心，然后呢再一步就是要用这个下面人生来摄取三乘菩提的大义等等。如果这样一层一层没有成功的话呢，那么等于就是说啊，依靠这个下面人生没有办法成就这样三乘的修行的功德。所以呢，的确需要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个不是说就是随便容易得到的，好像偶然很侥幸的就是不是获得这个下面人生呢？的确不是。所以呢，下面进一步普贤上师给我们讲，这样殊胜的下面人生吧，来之不易。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此下门也并非偶然或者侥幸获得，而是堕界之中汲取二中之两之果。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偶然跟必然相对，事理上不一定发生，却发生了，那就是偶然的意思。而且这里说到侥幸，侥幸就是以为啊不必经过正当途径可以意外获得，这个就是侥幸的含义。 大家需要明白，不管是偶然还是这个教训，这两者都跟因果律相违的。因果律是必然性的，没有任何教训。换一句话来说，一切的一切都呢有相应的因缘决定的。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这样的厦门居住了修法的顺缘，有根深环境意乐自如身交三知识色子等等等等，已经脱离了各种无暇的状况，有很多很多复原条件。而且呢，这每种过相是凭空来的吗？当然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吗？也不对啊。这是交心得到的吗？也不对啊。任何一种修法条件或者说福缘，都是呢有相应的福因来的，每一分都是呢在多劫当中积聚复回二种质量的果。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这一世呢有很好的根深，六根居住当然就是过去世修了很多福，否则没有这么安稳具强筋功能的身体。同样再者，如果这个王姓没有中过这个三根，那么这一生啊不可能心入佛法。所以呢，这一生遇到佛法，胜在佛法环境，拥有这么多的法缘，都是呢过去是在三宝门前种福的，有法缘和善业来的。那么再者，一入到这个法门里，就能够发起生解性，对于校正为体性的正法能够有印象或者增量，获得真实信心等等，这都是呢过去积极慧质量的一个结果。同样得到三知识的设置，也是呢有好大的三根福德才出现的。在入教门上来讲，就连信入人天称的法，也是呢过去种了正法的因才得到的。那么进一步发生无畏的出离心，一心如戒陀道，也是呢过去种了好善的善根。而且呢有慧质量才了知一切轮回法无是因，同样有负质量才能脱离尘缘，安心修道，不被杂染缘牵制，一心一意昼夜修法，那是多少福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要记住每一分每一秒的清净修法的时间，全部都是呢过去修福而干得的，没有人打扰，不受人管制，自己身心安宁，烦恼很少很少，不受感染等等等等，全部都是佛法上很大的福缘，这个叫做清福。那么像这样过去多生累劫清苦修行，积累了好多好多的福慧质量，才在今生实现了厦门人生报，得到这样的地位资格，比上哈佛大学书生百千万一倍。譬如一个学生长期刻苦钻研学业，层层过关成为佼佼者，才可能进入哈佛大学，绝不会偶然或者是凭侥幸进去，那是高资格学府啊，一般人无从闻及。但是呢，实际上呢，这并不稀奇，最稀奇的就是得到修正法的厦门人生宝，它是无数劫以来自己性情积极质量才得到的，也是呢世上最珍贵的最有价值的一种身份，远远超越了哈佛大学的学生，远远超越了世上各行各业最令人注目的身份。要想这样了解，了解以后呢，一定要用好这个人生，否则太可惜了。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下面就讲这样啊一个内容，让我们呢再次深入，再次了解。所以普贤上师呢引用这个过去成就着大的智慧观照智慧做交界的这样的一个教言，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班钦扎巴见赞云，得厦门人生非有强力德，二是极富过， 那么这就是萨迦巫族当中啊萨迦班支大的上司班钦扎巴展赞。那么他就说到了，得了这个下面人身，不是有力量大，用什么权势物力能得到的，而是呢福德集聚的果啊。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个世上有很多富豪、高官啊、成功人士啊、明星啊、名流等等等等，他们特别耀眼，能呼风唤雨。但是呢，从佛法的眼光来看，他们实际上是无意义的人生，或者呢，造罪人生，养活者、控国者、无形者，是非常可怜的人。他们好像什么都能干，唯独没有修法的因缘。什么原因呢？由于过去没有中国因，现在在三宝门当中连听一趟法的福缘也没有，连升起一点点心性的可能性没有，根本不能成为修法者。那么按照很多人的状况来看，不晓得经过多少百千万亿生才能入到这个行列里面，可见十分不容易。真正有下面人生闻思修佛法，来之不易，十分不容易的。那么这种人生是无下人生，而且很快会逝去，之后呢又要现前无数的苦难呢。那么相反来说，最珍贵的那就是修正法，这是我们唯一要踏入的门径，也是唯一要取得的资格。世人的说法都是呢非议的，不要受这个舆论的影响，要确认自己非常珍贵的一个身份，从而呢百倍的珍惜。那么这里大班之大扎巴坚赞说的话特别就是有力量，特别就是让我们要明白，特别让我们呢有种启发。所以这个话中有话的，他怎么说呢？非有强力得这一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并非侥幸或者偶然得到。大家也清楚啊，正理是公平的，一切一切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毫无私情，也不可能通过什么强权物力啊或者技巧等等得到的。但是呢人有偷心，因为呢凭自己的力量或者豪门什么背景，利用什么手段，想什么办法搞一点什么就可以得到它等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有因就能得，没有因就得不到的。说实在，我们凡夫第六意识就好笑了，他以为能通过什么结晶得到，这都是那人的技巧性，人的一个不好的透性。实际上呢，不是凭侥幸，不是凭什么强权物力，偶然什么碰运气、走后门、拉关系，或者说减价等等，突然自见能得。厦门人生呢，唯一就是积福德的果啊。所以讲得很清楚啊，非有强力的，一句话非常深，里面讲了很深的道理，让我们呢从正面去了解我们每天做三宝弟子，由下面人生来记之进章秀发，这一切一切来之不易，唯一就是呢积累福德的一个果。而且说到二是积福果，那么积福果大家需要明白，就是点示一下啊，其实就是积累福慧而种质量的果。这怎么了解呢？就是有果推因就能证成，也就是说一切的果都是呢有相应的因而来的，不可能无因而生。如果无因而生，应该在任何处都出现，为什么只在他身上出现呢？再者他呢不是非因而得，觉悟造恶得乐的道理，这上出现的任何一份的法缘，不管是根生环境还是三智是色智，以及具有信心入教门有善的疑乐等等等等，全都是种了相应的福德和智慧才获得的。 那么相反来讲，假使谤法、偷盗啊、邪淫啊、发邪愿呐、不守戒律啊等等等等，那不可能得到好的人生。哎，譬如这个夏子、哑巴，就是谤法、谤先生等等的过报。或者呢，内在心是非常混乱的，那就是非礼作揖习惯了，不按法道走，养成的颠倒习性。或者呢，不信因果，不信轮回苦，没有处理心，也就不能入圣教之门了。或者呢，欢喜造恶的，跟这个恶人混乱的是在一起，那么以这种逼恶的业力呢，始终生在遇不到佛法的边地，不能入到正法中心地带。或者呢，过去没有积累很多很多福德的缘故呢，这一生呢，疾病缠身的，穷困潦倒的，甚至呢，就是被关押入狱啊等等，这些都是呢业感所现的啊。这样理解，那么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的，全都有相应的因，没有因没有缘，没有因缘和，那绝对不可能无因出现，不可能非因出生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也就是说，像这样，如果过去是没有以此清净戒为根本，以三功下士等为助愿，以清净愿为结合的话，那么今生不可能得到下满人生的。所以呢，这的确是以往堕生累劫积累无数三根的一个结果。所以老人家这里说了，非有强力得二世其福果。因此呢，这一生要好自为之，好好珍惜，费了那么大辛苦才继承的一个宝贝，是下满人生宝，却用它去装粪便，或者是让它空掉，或者呢摔坏它，那最后万劫不复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怜了，是这样的需要了解。下面呢，普贤上师又从别的角度跟我们讲，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没有利用好，反而造很多恶业，那就完了。跟六道当中做比较的时候呢，比旁生等等更厉害的，更可怕的，这个进一步给我们做指导。所以下面讲的就是等于是操机恶滚。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尽得人生而无法的光明，未心不善的话，比三恶趣还下流。弥勒里巴尊者对劣人护主金刚说，总的说来，下满人生难得，二见如你者则无可争，如是说说般做恶趣的罪事，没有比人更厉害的。哦，这些教言特别殊胜，从正面从反面，大德的智慧，大德的慈悲，大德引导的，这样三教方面，从各个角度正面让我们产生定界，产生正见，然后呢就是生界性的状态，速速修欢喜，以正习心，然后善用下面人生，摄取大义。然后反面呢，如果没有用好这一时获得的人生，而且用人生去造恶的话，那整个六道当中做比较的时候，这个人生啊还是最坏的一个身份啊，非常可怕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需要明白，得人生有两种走法，一种就是有正法的光明，在正法光明的照亮下看到正道所在。由于人是极特殊的受益生，有很大的能力，所以呢，按照法道走将会实现不可思议的利益。但是如果没有正法的光明，在法案中走，那么走的是非法漆黑的路，那人也是很强劲的造业机器，而且呢他会在恶趣的路上狂奔，并且呢他内在行使造业的力量、频率、持续度、光大度，这个呢比三恶趣要厉害得多。像这样唯一心智不善的恶业的话，当然呢比三恶趣还下流。譬如当年弥勒里巴尊者对劣人护主金刚说，总的说到下面人生难得，但是像你这样就没有什么难得的。所以呢，所谓难得是出现修法因缘很难，出现法的光明很难，出现法的真实利益很难，它是 很喜贵的，但是呢，想你这样增添造恶业，名字叫做护主金刚，名字倒是特别大，啊，不得了，护主一说，金刚又不得了，好像那么厉害的，给千千万万人就做一种救度的、做引导者一样的一个护主，然后呢，水都无法推翻他，一切一切都是呢被他而转的，他特别厉害的一样的护主金刚，这个名字倒是挺大的，但是做的事情呢特别特别的下劣。像你这样有什么难得？有什么可珍贵的呢？整天就是拉猎枪残害生命，当然呢比老虎狼还要厉害了，就这个意思啊。而且呢，这里普贤上师不仅仅引用弥勒日巴尊者说的，老人家想这个呢，让我们要进一步一个一个反省去观察我们自身上，所以他老人家说如是说说办，是由弥勒日巴尊者的话语而来。那么讲到下面，人生本来很宝贵，来自非常不易，但是呢，像你这样的猎人就没有什么可珍贵之处了。所谓的这个人生宝，能够摄取无量的大业，而你纯粹就是造恶的机器，以杀生为业，因此没有什么珍贵之处。很简单，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好比这个大学生本来就是天之骄子，成为人才，但是某些学生只是呢吃喝玩乐，那就没有什么可珍贵处了。那么像这样，人类本来有这个现象，以及呢修法的条件，或者说根生功能，但是呢这些条件全部用在造恶业上面，就成了最厉害的下堕恶趣的罪事，哎，能让人呢高速堕入恶趣深渊当中。所以这两句话应当这样连接起来。那么我想这里还是要就是稍微发挥的方式讲一点，也就是说啊，我们需要明白，这个旁生虽然有俱生烦恼，会做一些恶业，但是他的量不多，譬如一些凶残的猛兽，也只是在饥饿的时候吃一点，如果有东西吃，他也不伤人，不伤其他的动物。而人造起业来简直就是疯狂似的，几何基数倍的增长率，能一下子坠入恶趣深地啊！譬如原真法或者原真实的善知识造罪业，一次性就可以堕到地狱的最低层了。为什么呢？大家需要明白，人类内在行事的能力和协会，再加上欲望，这三个合在一起，完了，发展出来的造业的力量比三恶趣强百千万亿倍。很简单，我们打比方讲这个问题，大家就完全从正面相信了。就是说，看看我们本世纪以来发生了多少多少的战争，各种冷兵器、热兵器、核武器等等等等，瞬间就可以炸毁成千上万的人了。恶趣众生有这么凶残吗？人类以特别大的扩张欲望、征服欲望，发生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战争等等。同样在商业领域里面，人与人搏斗，哎，释出各种的信息，这种恶劣形式的运行，哪一个旁生有呢？另外无明心和人的重回合合，出现那么多计谋、阴险、凶残、狡诈等等，释出各种的手段，在这个时候呢，杀人不见血，消灭户的，两面三刀啊等等，做出各种的破坏大计，而且呢，利用言论制造出多少邪运动，或者呢，思想家写出多少荒唐的邪论，毒害无数人的相续。那么在动物世界里面，没有这些编辑制作，也不可能制造任何一部邪论来的。再说那个动物会夸张的做蛊惑人性的广告吗？日日大面积高强度高威壮的诓骗世间人们，跳动人的欲望，哪个旁生能这么造业呢？再者，人类发明出各种的譬如 应试啊、体育啊、娱乐、游戏等等，哪一个旁生有这种能力呢？这些一出来就铺天盖地的展开，一波接一波，形成极大的时代浊浪洪流，把很多人类带向毁灭的边缘。无数的人就像发狂一样进入这个血液区域当中。譬如这个电子游戏制造商，他们集体造恶，利用各种迎合人欲望的一个伎俩，再加上现代的科技，这种造业程度啊，哪一个旁生能比呢？同样的，人类啊，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无所不吃啊，统统都吃啊。想出那么多凶残的手段，活吃猴脑啊，吃生猛海鲜，同时呢，打扮的衣冠楚楚，标榜所谓的现代文明。哪一个旁生这么凶残，这么虚伪呢？还有，人类以新解放学说作为男性的依据，随意行淫，哪一个旁生这么淫荡呢？人类的意识发明了多少造业手段、发泄烦恼的方法，哪一个旁生有这种力量呢？人类有极大的贪欲妄想，物质推陈出新，纷繁多样，哪一个旁生有这么大的贪心呢？同样，人类的意识支撑在无欲流程里面，打游戏可以3天三夜不下火线的，发明了多少赌博啊、饮食等等，带动一大批的人走向心事狂澜之途啊，使人们纷纷堕入恶途当中。这些造业的能力，有哪一个旁生具有呢？所以说啊，人造起业来比三恶趣下流百千万倍。所谓的这个下流，就是指除了居身烦恼，还有很多严重的边际烦恼。他的协会呢，有无限的驰骋的空间，家里的空间，建立起各种邪的思想模式、邪的行为机制、追求目标等等，引领着心事无限的狂奔，造的业实在太大了。说他下流，就是因为根本不符合真理的法则，下者呢，善恶因果法则都丝毫不契合，因此呢，人类变得格外冷漠，格外的凶残，特别自私，充满了贪婪、欲望和自以为是，这在任何旁生界里面都没有的。他们除了居身的饮食和淫欲的本能，在得到满足的时候，还是很安分的。譬如一只狗，除了这个发情期或者是饥饿时，没有很多起烦恼造业的地方。然而呢，人类的这个心智能力一旦泛用了，就会变得特别恶劣、狂乱的。譬如在座的多数就是女性，看看自己一生在服装、在美容、在整容等上面做了多少呢？有哪一只母孔雀想整容呢？哪一只母鸟天天照镜子呢？看看自己是怎么化妆的，甚至一年要换多少衣服啊？从上到下怎么打扮的呢？而且呢，有各种洗面奶、什么面膜、化妆水、粉底，还有什么眉笔啊，还有什么睫毛膏啊，还有什么口红等等等等。那么人的这个贪欲发展到极强烈的地步啊，怪不得这个化妆品也成为世上经久不衰的高利润产业啊。还有各种头饰、耳环啊、项链啊、服饰啊、什么高跟鞋啊，还有这个衣柜里面有成百上千件的衣服，成就一件就扔掉了。这么一看呢，就看出人的欲望有多大，就是因为对自我的执着太大了。为了虚假的我，在一生一世当中造了多少贪心的业啊！再看人类贪取欲称的心有多大，造了多少贪心的业。而且现在成了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第六意识所愿的发生海量的增长，多少概念、多少名词、多少感觉，人们迷恋这些， 应试、游戏等等，全都是制造一种产品，是的，分别是享受幻觉的美产，而且任的妄想达到了极深重的地步，哪一个旁生天天这样妄想呢？那说实在，这些旁生很多我们看得到可以观察到的，他们吃饭了在地上打个滚，最多呢飘一飘眼前的风景，但是呢人类每天都要看这个乱七八糟电视啊，上网啊，看新闻啊，猎取各种杂乱的信息，所以大多数就成了近视眼，但是旁生没有近视眼呢。还有这个人类啊，失聪的、失明的、失忆的，都是呢人心胡乱使用所导致的。人的第六意识造诣非常重，一天要猎取无数化成，一直在网络上、应试上分别，那么商业影片都在挑起人的欲望，把人搞得狂乱不堪的。而且人不断的发明各种的产品，有意的顾及人的贪心成性，那么哪一个旁生这么厉害呢？那么再想一下，人有意的挑起竞争欲、征服欲，制造各种虚幻场景去烘托自我，让自我变得非常非常伟大，而结果本来充满贪嗔痴的一个凡夫，却被推上天王天女的一个位置，使得他格外虚伪，最后呢要以毁灭而告终。哪一个旁生的我自我慢，自我表现于这么大呢？一只狗没有很强的自我意识，除非你打了它，否则它还能跟人相近的。而人的自我呢，大得不得了啊，谁都不能碰。那人会感觉自己是天下最大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可，老子天下第一啊，这是我的地盘，等等等等。他的我慢可以扩张到非常非常大的地步。另外呢，人的这个非礼作义通过邪文化的鼓动，使得自我变得越来越大了，同时呢内心呢格外的脆弱，稍微碰一点就要自杀了，落入绝望之境。哪个旁生这么脆弱呢？大家再想一想，动物里面没有多少精神病啊，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很容易得精神病，很容易发疯、发狂、自杀等等。同样动物不会失眠的，却有很多人失眠的。还有呢，动物呢不会起那么大的烦恼，一见面就瞪着眼睛或者拿刀子捅，但是人却可以。另外啊，动物不会整天花心思啊用狡诈手段害别人。同样人类的这个心非常躁动、不稳定、不安分，他心里有一种更新为好的观念、追奉的观念，这在旁生里面没有。这种观念使得人类格外浅薄、恶劣、浮躁，任何事物一旦旧了就马上甩，衣服可以甩，破欧可以甩，家庭可以甩，事业也可以甩，根本没有原则，这多么可怕。人的心是被邪观念熏染以后就变成这样的结果，非常不好啊，非常不理想啊。同样再说表现欲，哪个旁生一走出来就要表现自我呢？他没有那么强啊。但是人类在一个帽子、一件衣服、一双鞋上面都能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走在人前耸耸肩、眨眨眼、伸伸手，一个很强的自我马上出来了，表现出这就是与众不同的我，有个性的我。这些贬低出来的自我制作，使得人心格外不安分，连几分钟的安宁都没有，比不上旁生了。那说实在，我们观察到旁生吃完了以后呢，悠闲在草地上走来走去，打个蹲，也不妄想未来的问题。但是人类充满了狂想、竞争，多少人处在竞争的焦灼当中，连夜失眠了，不吃个安神药没有办法过日子了。哪一个旁生会这样呢？哪一个旁生一失落心情就一落千丈，沮丧得不得了呢？ 认为自我受到了打击，自我没有得到承认等等等等。人都有这么多复杂的情况，但是旁生没有啊。另外呢，人类的第六意识已经失控，他的这个狂妄追求尽头，使得他一再不甘心，非要不可。人类灌输了那么多那么多混乱的观念，建立了各种自我价值观，认为自己非这样不可。结果呢，很倔强的一个个性，过分的一个妄想，使得是没有办法安心，一点不守规矩，不能按伦理道德去行事。那这就是过分的自我的生长啊，使得人失去了正常的状态啊，实际苦的还是自己啊。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安宁，有什么快乐可得呢？另外呢，人类还拼命较是虚伪，都超过任何旁生的。旁生心里有什么居身的烦恼，都表现得清楚自己，哀也要护命，恨也要表现出愤怒的一个神情。但是人类心里呢，就像毒蛇，外面呢伪装的就像好朋友，各种包装的伎俩、伪善的伎俩、虚情假意等等都做得出来，但是内在心里呢，比旁生更残忍、更冷漠、更阴湿等等等等。这样就可以看到，人的心用坏了的话，绝对成了掉到轮回深渊的罪事。如果没有得到正法的调化，没有走上真理之路，的确比旁生更厉害。所以我们想一下，弥勒日巴尊者说的和普贤上师说的一点不夸张啊。得人生而没有正法的光明，唯一心是不善业造罪的话呢，比三恶趣还下流。而弥勒日巴尊者说的这样造业的人，就看起来呢一点没有什么珍贵的一个问题存在。而且普贤上说，就如是说说般，作恶的罪事没有比人更厉害的。因此呢，最关键的就是内在心中要有正法的光明，这样才不白得一世人生，这样才真正走上觉悟之路、光明之路。那么今天课就讲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把学习的三根为主，一切的法界的三根通通随喜，在这样随喜的前提下，这么庞大的大三根呢，以大普贤愿摄持做普解回向，请到我们莲修普贤宣品。
我以大一切
说尽真的金刚